本来如此，一点都不错。
你看见吗？从什么时候开始站起的？圣经说，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设高君，有说有什么？有六七个七，还有六十二个七。所以到耶路撒冷，到弥赛亚，到弥赛亚什么？到弥赛亚被剪除的时候，明白？不是他诞生的时候，多少个七呢？是七个七加六个七，刚好是六十九个七。好，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七是多少？是指的什么来说？那当然了，因为你知道前面刚好这个翻译里呢，他读圣经知道说七十年满了以后，主就要带以色列回来，所以前面是七十年，后面是七十个七，所以你根据上下文，你知道这个七十个七大概几次？七十个七年来说，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意思是说，从什么呢？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一直到弥赛亚，一共有六十九个七年，那就是四百八十三年，有四百八十三年。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神的话是不是很准确？那现在我们要问，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是哪一年？如果那一年你找到了，那么主耶稣定十字架是主后三十年，很清楚的。当然有人说主三十二年也没有关系，等于你看你说果然就照着圣经所说的是过了多少了？过了六十九个七，一点都没有错，非常非常清楚的。好，那现在问题在这里，那我们要问，什么叫做出令重建耶路撒冷？那你这段故事你要到哪里去读？那你就要读圣经了，就读到尼希米记。哦，你现在才知道说以色列人曾经被掳到巴比伦，曾经被分散过，但现在七十年以后呢，神要把他们再重聚回来。回来以后，他们不光回到他们的故土，而且尼希米呢看见耶路撒冷城墙毁坏了，所以现在希望耶路撒冷城墙能够重新的恢复。所以现在明白吗？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回来？尼希米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把城墙重建起来？从那一年开始算，经过六十九个七，你知道主耶稣基督就来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很清楚弟兄姊妹，到底主耶稣第一次什么时候来，你就要问说以色列人什么时候聚，什么时候散。他散了以后七十年，他又回来了，不光回来了，而且不光第一批回来，而且第二批尼希米跟以色列也回来了。那么等到尼希米重建圣殿那一年开始算，那是主前四百四十五年。从那一年开始算，那么是不是经过六十九个七年？一点都不错，果然是六十九个七年。那我顺便的稍微提一下，其实呢，我们在但以理书讲但以理书那本书里面，我们已经提到这个算法。我顺便在这提一下，因为我们礼拜我这个也是一样，我们说好久我们这个书的服饰呢算停摆了很久，那目前我们能够维持的呢只是礼拜三，那么有姊妹愿意呢就为弟兄姊妹服饰，但是很久很久我们还有很多书都没有，我们很多包括刚才所讲的有些书根本没有进来，那最近呢我们就觉得恐怕我们应该把那些书再把它从台湾再引进来，起码用货柜呢运到这里以后，运怎么容易得到这些？所以等到这些书，我相信如果主愿意的话，也许三个礼拜、一个月以后，如果真的能够再到纽约，那么那个时候，我想弟兄姊妹就有机会能够买这些书。那么尤其刚才所讲的但以理书的，讲的但以理书的时候，那里面我们特别讲了它的算法，就是到底是怎么算。不，我大概说一下。这里的七，这里的七十个七呢，到底是多少？多少？多是多长？我们要用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那么要紧是什么地方？要紧就是说，一共是七十个七，所以前面六十九个七，后面有一个七，对不对？那个七呢，一定是最好世界末日最后末时的时候那个一个七。那么圣经讲了一七之半，那很明显讲了大灾难，就是一载、二载、半载。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个一载、二载、半载这叫一七之半，那我们要问有多长，你就知道这个一七有多长了嘛？但是很可惜，你都单位读不出来，因为没有解释，没有告诉我们那个单位是什么单位。 那么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但以理书写到最后呢，一定要把它封起来，意思就是但以理书是不会解释，你不会明白的，也等着末世。为什么等着末世？等着启示录完成，神的话完成以后，你才可以解释。所以果然没有错，当你读到启示录最后一章，哎，果然到了末世。到了末世以后呢，你再读启示录，又讲了大灾难，又讲了一起、二起、半起，原文是一起、二起、半起，所以你还是不知道这个单位是什么。不过很稀奇的，在启示录呢就告诉我们了，那个一期二期半期是三年半，大灾难是1260天。所以如果是1260天，你一数你就知道这个这里的一期呢是什么，这里一期是360天。所以这里所告诉我们的七个七，七十个七，就是70个七乘上360天。所以那个360天不是太阳年，乃是什么？乃是圣经年或者预言年。好了，那么详细的大家可以算，这个可以经过挑战。那么当然也许大家会问说，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现在我们不能确定主耶稣到底是主后30年呢，31呢，还32年，那么这里面多少一年两年三年的差别，但是不重要。因为如果大家仔细去算的话，你就最后你换算的结果一点都没有错。我可以保证弟兄姊妹，从什么呢？从公元前445年，就是重令重建新耶路撒冷，一直到弥赛亚君，果然是什么？果然是60乘9的圣经年，一点都没有错，果然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那你知道说这个但以理书一个很重要的预言是什么？他们能预告说主耶稣应该什么时候要来。所以你知道连牛顿都读这一段圣经，你就知道神的话是非常非常准确。你很少你我们可以说神为着他自己未尝没有留下证据。所以想想看，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什么时候为我们钉十字架？那就是弥赛亚被剪除，圣经告诉我们是经过69个七年圣经年。那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借这些参考书给我们看，就说果然是如此。那如果果真是如此的话，那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主耶稣什么时候来，你只要看以色列什么时候被掳，什么时候归回。不光归回，他们不光是要重建圣殿，他不光是回来要让这个把所有的旧约放在一起，像这个以色拉一样，而且回来一定要重建耶稣。所以弟兄姊妹，圣殿代表神同在，圣城代表神的见证。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虽然神的工作是在以色列身上，世界人看不见。神的目的是希望以色列人能为神产生见证，但如果他们羞辱主的名，他们拜了偶像，结果被掳到巴比伦去，神爱他们，神没有任凭他们漂流到全世界各地，神让他们归回。只要神让他们归回，证明神没有放弃他们。神如何没有放弃他们？神就如何没有放弃这个世人。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即使有忘记的，我却不忘。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人类堕落到这种情形，神都没有放弃。弟兄姊妹，如果以色列有归回的恩典，我们这些人就有悔改的恩典。否则的话，你看见说，否则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救恩是没有希望。如果看站在人的情形来说，所以神是用以色列来做我们的教材。他先是在以色列身上工作，希望能够带进神的同在，带进神的见证。那弟兄姊妹，但是很可惜以色列失败了，但是感谢主，神重新把他们捡起来，重新制作他们，然后神聚集他们，你看见吗？散了又聚了，那么聚了以后呢，现在呢好了，什么时候他们真的能重建耶路撒冷？从那天开始，神说多少年弥赛亚就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很明显关于主耶稣第一次来什么时候不是不可以知道的。你知道说只要你看以色列人的光景就好，他们是闹钟，他是时钟， 所以弟兄姊妹，只要讲到主什么时候来，那么你看见说关键在哪里？关键一定神是拿这个什么，拿以色列人来做我们的体系。你只要看见无花果树，你就清楚这是主耶稣第一次来。主耶稣第二次来呢，很稀奇。弟兄姊妹清楚吗？主耶稣怎么，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你就知道在启示录里面最后一章好几次我们的主说我必快来，我必快来。那现在我们问一个问题，2000年的主都没有回来，主的话到底算不算话？主我必快来一定不是马上就来，那主没有马上就来，主的话没有兑现。主的话不是没有兑现，是我们没把神的话读清楚。如果你把神的话读清楚的话，主说我必快来，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我一旦动身了以后我就快来。所以2000年的主都没有动身，因为心腹根本没有装饰整齐，心腹还要补这个妆补那个妆。所以当然你看每次结婚这个典礼的时候，多半都不是新郎老早准备好都等不及了，但是心腹还在那里，还差一点还差一点，没有装饰整齐嘛。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吗？等到这个新郎已经走到这个礼拜堂的后面快出来了，快动身了，你就剩下他快来了。所以要记得2000年连我们的主好像都没有动身，但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主什么时候动身呢？主什么动身我们就知道他什么就回来了。所以感谢主，你看主亲自告诉我们的预言。如果你现在知道主耶稣第二次什么时候快来的话，那么你看无花果树就好了。无花果是什么时候发嫩长叶？那为什么无花果又发嫩长叶，是重新发嫩长叶什么意思呢？就证明无花果曾经被咒诅过。那么你记不记得主耶稣不是看着无花果树不结果子，所以就咒诅那个树，神让它从根开始枯干。这是预言的，预言在主后70年到135年之间以色列人亡国的走入历史了。那么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以色列重新发展起来？这是神迹不是吗？经过2000年，你看见在全世界惊讶的声中，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人终于复国了，无花果树终于发展长叶了。所以弟兄姊妹请记得了，如果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就表示夏天近了，夏天近了就表示人子已经站在门口。人子站在门口，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第一道门第二道门还第三道，因为在原文是多数的，明白？这好像四合院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如果客人已经到了门口了，客人一定离开家了嘛，一定动身了嘛。所以我要问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说主动身了他就快来了？有一件事，有一个标准的，就1948年那一年，你知道这是不一样。如果你通达实务的，你知道那一年你就该警醒了。为什么这么多年主没有准备好呢？因为还没预备好嘛。所以弟兄姊妹，从1948年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已经在门口，表示我们主已经动身了，所以很快很快就回来。所以感谢主，主不只要回主以色列，等以色列发嫩，就是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以色列在旧约里面代表四样东西，一个是以色列国，所以代表他复兴来说；第二个代表以色列地，表示以色列回到他们的故乡；第三代表以色列城，代表耶路撒冷要回到他们怀抱。所以1967年，你看见吗？果然以色列回到他们的怀抱。那么最后在主回来以前，圣殿要重建，就是以色列殿。所以这个就包括了那个整个的预言。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主的话很清楚，自从1948年我们就应该知道主很快就来了，但是呢我们还是迟延，我们还是迟钝，我们还是睡觉，我们讲讲信奉的一阵就过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主就提醒我们，主就借着什么呢？如果主提醒我们，他一定是借着以色列来提醒我们。好了，那以色列怎么提醒我们？现在多了一层，就是四轮满月像雪。那么弟兄姊妹，四轮满月像雪不光是跟逾越节跟主朋友有关系，而且你记得吗？1492年是他的分散，然后1494跟1950是他们的归回，到了1967年。你看果然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的怀抱，以色列的怀抱。所以这不是再次提醒我们主很快就回来， 我们千万不要做假先知，我们千万不要告诉人说，哦，也许这两年就要重建圣殿，我们不敢这样说。但有一件事情，难道这还不够吗？难道这个提醒还不够吗？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讲，不要忘记，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对于基督徒来讲，已经要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等候被提醒，你不需要等到一个什么样的预言应验你才回来，你不要等到敌基督，因为我不是等候敌基督，我们等候基督的。你也不必等到圣殿重建，那都太晚，在那以前我们就可以被提醒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不是提醒，不是告诉我们随时随地可以被提醒。如果今年2014、2015真的是主把我们提走，不是更好吗？我们不用看诗歌，不是希望主今天晚上就回来吗？今天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呢？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觉得2014、2015好像很紧迫的时候，如果你真是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人，你不是觉得天天都应该紧迫的吗？当许多人在那预测这个天那一天的时候，你会说，难道主还要等那么久主才回来吗？我们1926年的时候，何寿恩姊妹就和倪弟兄在一起祷告，说他祷告说，主啊，难道你真的要让1926年过去，1927年你才回来吗？他和倪弟兄走在路上，他说，小弟兄，我们也许在那个路上的拐弯，我们就碰见我们的主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真的等候主回来，你去读圣经，你不需要等到什么预言在应验，然后主可以回来，主随时随地可以迎接我们。所以我相信这是很重要的提醒，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见了弟兄姊妹，为什么那么碰巧，好像碰巧一样，一定是祝棚节，一定是逾越节，而且呢，你过去看过去的那个这个历史故事，很明显的，你看1492讲到他们的分散，然后呢，讲到各神界的哥伦布给他们预备，好像在旷野里面，你看嘛，整个北美、南美不像旷野，当初不是像旷野一样吗？那个好像富人不逃到旷野，不是很像吗？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地方你就知道，但是到了1949、50的时候，主就归回他们。但是问题在这里，一直到今天，以色列的复兴只是政治的复兴，不是属灵的复兴。属灵的复兴要等到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然后他们成为大军队。弟兄姊妹，你看你们现在他们有皮有肉有心，有一个架构在那，有个政治实体叫做以色列，但是不是属灵的复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巴不得能够借助属灵的复兴，因为这就是教会的责任，明白？所以当你讲到1920、2014、2015，你眼睛不要一直注意以色列，你不要一直注意无花果树，你更要注意无花果之家，就是什么呢？就是伯大尼。伯大尼这里有玛利亚的奉献，有马大的释放，还有就是拉撒路复活的见证，这就够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问说，当你看见无花果树，我们要问果子在哪里，明白吗？所以果子是在教会里面，今天神的旨意是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你可以爱以色列，但你不能搬到以色列去；你可以爱以色列，你不能卷到以色列政治的漩涡里面。我们不能光为着以色列人忘记了巴勒斯坦人，我们不只为以色列人祷告，也为着受苦的巴勒斯坦人祷告。但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神是借着他们告诉我们现在什么时候。如果无花果树没有禁止，那不是正是无花果之家，无花果之家要显出它功用的时候吗？因为这个缘故，主呼叫他门徒时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主和门徒们分手的时候是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所以门徒这条路是从伯大尼到伯大尼，那个果子是看不见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所有这个无花果树是告诉我们现在什么时候了，但只有借着无花果，我们才知道说今天树的内容是什么。神今天为什么把我们种在纽约，为什么把我们放在这一代，当然有它的美丽。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再来看这个满月向红这个预言，我们就不会走掉， 我们也不会变调，
嗯，
我们会蒙保守，叫我们更能够清楚主的旨意。所以我想我们下一次呢，我们要继续来看在过去这个除了五百年，就是过去最早次这个四次里面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然后从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他们的流泪史也好，他们的漂流史也好，当然他们所以漂流就是因为他们说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这是悲剧的子女。所以我们知道说为什么他们分散呢？因为牧人被击打，然后就分散。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我们的主果然是牧人被击打了，就羊当然就分散了。因为不要忘记，他们应当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结果他们弃绝他，所以这就变成了，这就是有了以色列分散的历史，也有以色列归回的历史。所以说来说去都跟什么，都跟主钉十字架有关系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解释明白今天整个的历史。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叫我们在这一个月几次的这个聚会里面能够得到一些帮助，也能够不光我们自己得到帮助，我们希望也能够让别人得到。如果有的人没有听见这个信息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告诉他们，起码他们也可以到网上去看。如果我们尽可能的话，比方说今天晚上讲了以后，我们希望今天的信息很快的也就挂在网上。好，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传给我们，我们何等愿意在你要回来以前叫我们听见一些明确的话。我们也谢谢你借着一些环境，借着一些征兆，借助一些天象的变化来提醒我们，你回来日子实在是近了。所以主，我们为着你在这段日子对我们说话，叫我们真是能够听见你的话，也行走在你的旨意中。我们将祷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